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4月11日，公元2000年6月12日星期一。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加拿大访问团拜见11世班禅喇嘛的要求被拒绝。加拿大访问团参观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监狱，藏印边界处的所谓中尼友谊桥断塌，西藏甘孜市一位僧人因举行西藏独立运动而被捕。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加拿大访问团拜见11世班禅喇嘛的要求被拒绝。中共政府在过去的6年中不让任何一个代表团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10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统根登曲吉尼玛。最近在西藏参观访问的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长陈卓玉要求拜见11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仍被中共方面拒绝了。下面请听达拉贾的详细报道。
根据澳大利亚电台发出的消息，6年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把这位年仅5岁的西藏男孩确认为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从此这位西藏佛教史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北京政府坚决否认了达赖喇嘛确认为10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这位西藏男孩，并且在西藏任意招来了一个男孩，北京政府下令为10世班禅喇嘛的灵童。国际社会都追问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的出境，但失踪6年，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知其下落。北京政府也一直在保守其秘密，没有给任何一个人透露过关于达赖喇嘛确定的11世班禅喇嘛的出境情况。最近在西藏参观访问的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陈追月先生要求拜见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时，被北京政府拒绝拜见。根据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陈追月在加拿大发出的消息，他是第一个访问西藏的加拿大高级官员。当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陈追月要求拜见11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时，北京方面只揭示了11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的健康状况之外，无做出任何说明。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陈追月一行8人从本月6日起在西藏进行了为期4天的参观访问。另外在本月4日，在加拿大的西藏组织和深渊西藏组织纷纷呼吁加拿大总统，此次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访问中国期间，务必向中国政府提出就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一事。这是深渊西藏组织发出的一份声明中指出，要求加拿大政府在法律上确定11世班禅喇嘛根登曲吉尼玛未获释放之前，加拿大政府继续派代表到西藏参观访问。
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访问团参观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监狱。最近正在西藏与中国进行参观访问的一名加拿大国务秘书长被允许前往中共设立在西藏的一所最大的监狱中进行参观。一般来说，国外访问团是很少有机会得到中共的此种批准。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报道。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长陈卓玉与上周一赴西藏参观拉萨扎西监狱，也就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陈卓玉向各大新闻媒体记者强调，中国官员向我指出， 在这首军乐中的5%的犯人是因扰乱国家稳定、社会安宁而被关押起来接受改造的。这说明了什么？其中突出了什么？是由你们自己去反思的事情。陈卓玉强调，此次在拉萨扎西监狱参观的时候，中共当局拒绝我同犯人间相互交流的机会。他还指出，我此次虽然参观了这所监狱，但这不能说明我已经了解到所有西藏监狱的真实内在情况。加拿大亚太事务国务秘书长陈卓玉指出，我认为47监狱是一所环境优美、遵纪守法的改造场所，这些犯人也都显露出了兴高采烈的表情。但是曾经被中共长时间关押在自治区监狱中的遭受过各种虐待行为的流亡西藏人却强烈指责中共控制下的西藏拉萨扎西监狱中被关押着的政治犯正在遭受着一系列残酷无情的暴虐行为。国务院声援西藏各协会也强调，仅在1998年自治区监狱里进行了令世人震惊的西藏独立运动的时候，就有10多名雪域西藏政治犯在狱中惨遭屠杀。请听新闻。藏尼边界处的所谓中尼友谊桥断塌。根据法新社消息，位于西藏和尼泊尔之间的所谓的中尼友谊桥断塌。下面请听当下的详细报道。
根据法新社消息，据一位尼泊尔工作人员透露消息，位于尼泊尔戈达里山下的藏尼边界处的所谓的中尼友谊桥断塌的消息。这座桥是60年代中国建造的，这是从西藏首府拉萨至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必经之桥。根据尼泊尔永福工作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为了在西藏某地区建造水电站，中国的装有火的26辆大卡车通过此桥后，在桥中央出现了很宽的一道裂缝。所谓的中尼友谊桥位于尼泊尔巴拉贝西地区不远的地方，这座桥一般属西藏，一般属于尼泊尔。之前在80年代，这座桥出现过裂缝，而在88年，中国进行了重新维修。根据尼泊尔永福公司的这位发言人表述，沿在主要途径的桥断塌，造成旅游业和贸易方面造成的大的影响。
西藏甘孜斯一位成人因举行西藏独立运动而被捕。今年6月1日，中共在西藏实行西藏自治区边境管理条例之后，对于加强西藏边境地区的管理采取了极端残忍的措施，同时在藏尼边界逮捕了50多名回家探亲的西藏学生，以及一名西藏青海省地区的藏人，在回家的途中以政治牵连罪遭受逮捕，关押在日喀则娘惹监狱中。目前甘孜地区也同样遭到中共的各种严厉措施。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铜定县年仅23岁的班登赏布，于去年8月份经过藏尼边界返回家里的时候，他以重大政治牵连罪惨遭中共边防官兵的逮捕，被关押在日喀则娘惹监狱里。今年2月份，他仍然被关押在这所监狱里。到目前为止，他的处境是否被关押或释放还未详知。另据可靠消息来源，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境内去年开始到目前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一系列争取自由的政治活动，其中甘孜斯村人就举行过许多次反抗运动。1999年6月份，年仅24岁的甘孜斯村人贡布伦柱在寺院里张贴西藏独立的标语传单，并且在自己的住所 大胆公开悬挂了西藏国旗等一系列明目张胆的西藏独立宣传活动。当公安局逮捕并严厉询问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受到其他有目的有计划干扰国家稳定的一些分裂人士的指引时候，公布论著毫无一丝恐惧感，理直气壮地反驳中共并回答，这些全是我一个人所干的，根本没有任何人的参与和启发。他被捕后被关押在甘孜县监狱里，但是后来他的处境如何至今下落不明。同时年仅27岁的甘孜县甘孜斯村人扎西尼玛因在私里多次进行各种西藏独立运动来争取民主自由宗教信仰得到保障，故此于1999年9月份被甘孜县公安逮捕，至今下落不明。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瓦台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由蒋培坤先生和丁子林女士援助的关心西藏人权知识分子的责任。
1989年春天，拉萨大省藏民抗议示威，中共军军进行武力镇压并实行戒严。在此次事件中，藏民死伤惨重，大批藏民被捕入狱，中共政府称此举为平息暴乱。至于在40多年的和平时期，藏民死于政治、宗教迫害和饥饿者究竟有多少，难以为外界所清晰。但只要看一看这数十年来中共大陆内地在中共统治下千百万生灵死于非命的悲惨情境，也就一起都不难想象了。面对上述这一重重一件件铁一般的事实，世人该足如何评说？在中共统治西藏的40多年时间里，在我们这个有着12亿人口的国家里，除了像胡耀邦那样的少数中共领导人和魏金生那样的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之外，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西藏同胞的非人境遇说一句公道话，或对藏人的苦难表示过惜福同情。相反，绝大多数中国人默认了中共政权对藏民的镇压，默认了中共当局在藏族地区进行的剥夺藏人自由和民族自决权的政策。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很多人居然相信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宣传，而且至今甚少行。我们中国人的头脑实在比中国共产党改造的太麻木太迟钝了，有时这种麻木和迟钝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89年春天，北京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学生民主示威运动，但是人们在沸腾喧嚣的天安门广场上却没有听到过中国学生声援西藏人民的声音。而参与那场运动的人们不可能不知道，仅仅在这两个月之间，中共当局刚刚在拉萨对藏人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屠杀。这一局究竟是因为什么？难道中国人需要有责任的尊严，西藏人就不需要有责任的尊严？难道中国人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抗争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西藏人为争取同样的权利而进行的抗争却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世界上的事情常常带有讽刺性。
请在下个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朝夕等待。